啊，弟兄姐妹，好像这里有好几个麦克风啊。可能请您把您的麦克风关一下。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安慰哈，安慰啊，或者责备哈，我们讲的是安慰，但责备也有类似的情形。安慰在圣经里面啊，不只是被摸一摸头、拍拍肩膀这种鼓励哈，那么这样的安慰没有什么用。责备也不是，就是说几句不好听的话，那也不是重点哈。在神学里面有个名词叫 effectual calling， 有效的呼召，就是当上帝做出有效的呼召的时候，那个人一定会回应，会做正面的回应。我把这个词用在安慰上也是有效的安慰， effectual comfort。 有效的安慰呢，是指透过充分的能力，譬如说恰当的语言，譬如说耶稣的话。耶稣的话跟文士的话有什么不一样？耶稣的话跟我们的话有什么不一样？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有权柄，不像文士。这话用在今天也是非常可以适用的，就是耶稣讲的话带着那种能力，他要责备你，你就被责备了；他要安慰你，就被安慰了；他要吸引你，就被吸引了。不像文士，那么文士就很多文章、很多注解、很多很长的书单书目，像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但是没有力量，没有权柄。那么当有能力的，譬如说耶稣的话，譬如说圣灵啊，圣灵有能力的话临到的时候，也是会安慰我们的。或者说责备也是一样，当有人责备我们的时候，即使他责备的话每个字都对，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同行的话，我们听了常常反而是反感，反而是常常有一些错误的字位哈。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就是说，圣灵会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一个有权柄的话语，一个有能力的圣灵的同在，还有爱的行为或者是言语。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上帝爱我们的这个爱能够吸引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慰的时候，就是当神或者是神的仆人用有能力的话或者爱的行动对我们有所鼓励的时候，我们能产生立刻有的平安，对未来存盼望，对过去能够感谢啊，这是安慰哈。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是很早的一个安慰，如果不是最早的安慰，就是挪亚的父亲拉麦给挪亚起名字叫挪亚，然后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圣经没有记载挪亚怎么安慰他的父母。那么就年龄来讲，拉麦活到777岁是很短的年龄哈，比较短的年龄，但是圣经既这样讲，我们就相信挪亚安慰了他的父母。挪亚为耶和华咒诅这地对他父母产生的和全人类产生的痛苦，他能够是一个有信心一个好儿子，能够使他父母得到安慰。那么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困难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是很少去减轻别人的痛苦。 我们常常还是加强了别人的痛苦。以扫在迦南所娶的太太，就让以撒和利百加活不下去。家里娶了一个妻子，应该是一个喜事，但是呢，是让利百加活不下去。那么，另外有一个安慰的事情，我就大胆的讲一下。这个安慰的事情呢，并不是要绝对的赞成或者反对某一件事，而是叫我们做安慰的人要旁观者要清楚，参与者要清楚，能够把事情不要恶化，能够更好的收场比较好。这个事情记载在创世纪三四章，讲到雅各一家到了示剑那个地方。那么雅各有一个女儿叫底拿，这底拿呢，那个时候就是年轻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就是示剑，看到她了。看到她呢，这个恐怕就是从上下文来看，就是现在所说的轰趴了，就是在跟她在一起，然后就玷污她了。那么第三四章第三节说，示剑心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甜言蜜语的安慰她。这个甜言蜜语的安慰她，叫我们觉得示剑比暗嫩要好。你记得哈，暗嫩就是爱上了他的妹妹，然后也是玷污了他。他玷污了他以后，圣经上讲暗嫩对他妹妹有强烈的憎恶感，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么示剑玷污了底拿以后，他是甜言蜜语的安慰他，比较起来示剑要好得多。好，现在我就在说，如果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在现在的社会实在太多了，包括在教会里也有啊。其实台湾西方也都是一样，每个社会这个性的开放都太快太多太多太错误了太早了。但是发生了以后要怎么办？发生了以后，现在的社会大概也都很简单，如果怀孕就堕胎去了，就根本不当一回事情。那么比较起来，比现代的人就是怀孕了，在婚外的怀孕，就堕胎，或者是暗嫩把他玛赶走，这个事件的反应真的算是还不错，他很甜言蜜语的安慰他。在生命记22章28节说啊，这我只好读给各位听了。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个办法是不是最好呢？就是发生了性关系，那么如果怀孕了，其实这里生命记是不管怀不怀孕，事后做一个补救，就是结婚是可以接受，是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比较起来，比堕胎比别的办法可能要更好。就是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没有办法有完美的结局，补救的办法也要有。最起码这个我再一次说，事件是安慰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可是底拿的兄弟们呢，想法就不一样，他们觉得妹妹被侮辱了，他们想的办法就是报仇。那报仇的办法就是杀戮。这你很难想象啊，这个雅各的子孙就是以色列12支派的头头是这么坏啊，他们就假装有条件的同意， 如果因为事件就跟他们求啊，哎呀，你们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们啊，只要跟你妹妹结婚，就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可取的，这态度是好的。那么雅各的儿子们就骗他们说可以啦，那你们要全城的人受割礼。那么受割礼呢，从这故事里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疼痛，受割礼最痛的是第三天，是最痛，痛到好像你都不能动了。那么四件城的男人就受了割礼，到第三天痛到他们不能动的时候呢，雅各的儿子，尤其是西面和利未这两个，就把全城的男人都杀掉了。这太残酷了，显然四件也被杀掉了啊。事件和被杀掉了，然后这件事最后的结束就是他的兄弟把迪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可见得迪拿到事件家里以后被玷污了以后没有再回去，那么在双方谈判的时候也没有回去，只有在事件全家全城的人被杀了以后被带走了。圣经没有继续讲，我觉得圣经很多地方给我们很大的继续去思想的空间，就是到底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那么迪拿后来跟他的哥哥的感情如何，后来他的婚姻如何，这个都值得去想啊。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就是情绪的反应不是最好的，迪拿需要安慰，大家都需要教导，都需要上帝的指引，纯粹一个愤怒的反应，这个并不好。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做妻子的，可以有的伟大的地方啊。创世纪24:47啊，以撒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么我要讲一下我们很忽略但是不应该忽略的事了。以撒是列祖里面一个比较小的人物，他不像他爸爸亚伯拉罕，他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圣经里亚伯拉罕雅各占了很多的篇幅，以撒的篇幅不多，因为他的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地方。当然以撒有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他的时候，以撒非常的顺服。以撒如果不顺服，亚伯拉罕老头子一个不可能把他的儿子捆绑起来，不可能要把他献上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亚伯拉罕当然有无比的信心，以撒也有无比的顺从，非常了不起啊！以撒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就情理来推，以及圣经给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但是有的一些笔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经验对以撒也非常恐怖，非常可怕。你想想看，你的父亲把你绑起来，把你衣服都脱了，然后拿刀要杀你，这非常恐怖哎！各位，我不知道，当亚伯拉罕对以撒就这一次实在是太够了，太恐怖了。这个恐怖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看起来从这件事以后，以撒好像就没有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怕爸爸嘛，怕嘛，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每天晚上都很难睡觉。你看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的时候，亚伯拉罕居然不在场啊，就在创世纪24:62那里讲，以撒是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不管是南地或比尔拉海来，这两个地方都跟亚伯拉罕不在一起。 亚伯拉罕在哪里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九节讲，亚伯拉罕住在别示巴。那么后来撒拉就是太太或者妈妈在哪里呢？撒拉是死在希伯伦，创世纪二十三章第二节。夫妻儿子三个人各住一地，好像是这样子。可能亚伯拉罕还跟撒拉在一起，但以撒是在非常远的地方。就是解经家看到这个事情，就最重要是亚伯拉罕何等的重视以撒，希望以撒能够结婚生子，他居然他们两个不在一起结婚的时候，然后后来好像也不在一起。那么雅各就是以撒的儿子，他对他爸爸的印象应该也不是太好，因为他爸爸偏爱哥哥嘛啊。但是他对他爸爸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所怕的那位神。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二节，雅各对拉班，雅各对他的舅舅岳父说，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敬畏就是怕，我爸爸的神，哦，不只是我爸爸的神，我爸爸所怕的那个神，看见我的苦情，昨天就责备你了。那么然后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三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也就是所怕的神启示。这两个跟以撒都很有关系的一个神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地父一个天父，都恐怕叫以撒有些惧怕，有很大的惧怕。那这个惧怕呢，在太太身上得到安慰，这是利百加了不起的地方。利百加非常的能干，也非常的善良，也非常的聪明，就是神为以撒预备了利百加是非常好的。因为以撒比较弱，以撒不会打仗，也不会欺骗，不会玩那些诡诈的东西，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妻子帮助他，使以撒这只小山羊羔真的在众多的如狼似虎的这个环境中他活下去，而且活得非常好啊。那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安慰，这个安慰从他们一结婚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利百加是这么聪明啊，很能够安慰人。好，我们讲到挪亚安慰父母，可是圣经没有讲怎么安慰，我们讲利百加安慰以撒，我们可以猜得到怎么安慰，就是女性的聪明和温柔了。那么下面我们也讲另外一个不能安慰人的事情，需要被安慰却不能安慰。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雅各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那么然后雅各就为约瑟哀哭啊。那么他不肯受安慰，看到一个人太痛苦了，我们去安慰他，我们安慰，我做牧师的，我最需要去安慰人。我需要做大概三件事是常常做的，一个是安慰，一个跟安慰相似就是鼓励，一个是责备。各位，这三件事情都是用讲话的，这三件事情这话如果不带着权柄没有用。灰心丧志的人，我没有办法 cheer 他 up，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啊，话有什么东西嘛？哎，耶稣的话有权柄，有力量。那么我们的话 是没有的。你要知道耶稣的话，耶稣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大有能力。我们需要常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主，也让我们的话能够有一点力量。牧师有什么呢？牧师的肌肉没有特别的大，牧师的脑没有特别发达。牧师如果再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更难安慰、鼓励、责备人了。那么，但是当现实环境很恶劣的时候，你说雅各怎么被安慰呢？雅各不肯受安慰，他就悲哀着下阴间到他儿子那里去，他是这样说的，他就在那里哀哭。雅各这一生是在非常多的颠沛流离当中，在母腹中就开始不安，跟他的哥哥在那里你争我夺。出生以后两兄弟也不和，甚至还一个追杀另外一个，然后到了舅舅家里又是一个贪财的人奴役了他20年，然后回到迦南地，儿子又在世间惹祸，也是要避难，要逃到这要逃到那，只有一个儿子还不错，或者一个半儿子，或者两个，就是约瑟和便雅悯。当约瑟不见了以后，雅各我想能够做的事情，一个就是天天的哀哭，一个可怜的老人。这个时间有多长？有22年。约瑟跟他们失去联络是22年。那这22年，他除了在那里哀哭，就是在那里宠便雅悯。那么，可以说没有做什么正经事，可以说对全家的彼此相爱没有造成帮助，只有让这个家，天天除了雅各的哭声以外，就听不到什么了。那这22年，就约瑟是17岁被卖的，那么3岁出来做宰相，所以有13年，然后加上7年的丰年，就是，然后再加上2年的荒年，他们见面，所以22年。22年，他的哀哭能够给这个家带来什么呢？不能带来什么。这个家，您在想嘛，天天就是一个父亲在那里哭。约瑟是很可爱，约瑟是失去是很痛苦，但是以雅各的个性，务实的个性，你天天哭，你不能与事无补啊。我想大家也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慰他，哎，也许他没死吧，也许他怎么样吧。可是那个血液证明他是死了，没有话可以讲。各位，我们有话可以讲，我们讲有上帝，我们讲有耶稣，有圣灵，有天国，我们有福音，我们有好消息。可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是真实相信的，我们的话也是空话。就是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没有圣灵的能力，常常是突然返回的。好，过了22年，创世纪45章26节，兄弟回来对爸爸说，约瑟还在啊，而且做宰相啊。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他的心已经冰凉了22年了，不信，不受安慰。约瑟失踪已经22年，这22年当然也很辛苦，他当然天天想巴不得我替你死，巴不得我替你死，就是把整个家弄得跟地狱差不多。45章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些话都告诉了他，这应该是再讲一次，告诉了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就醒过来了。这个车子不会是普通人的车子，这么车这么豪华是真的，就醒过来了。在诗篇105篇17节说，神打发他 他们先打发一个人去，就是约瑟，约瑟被卖为奴隶。神打发我们去的方式，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被卖为奴隶，就是没有办法想象是这么卑贱、痛苦、羞辱的事情。十八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捆。在创世纪里都没有记载这个。虽然他做奴隶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这样的处置，那么后来在监狱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处置。这很辛苦，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在创世纪里，约瑟没有跟耶和华讲过话，耶和华也没有对约瑟讲过话。那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是什么？应该就是那个梦了。梦试炼他，那个梦给他一个远景是什么？但是那个梦也暂时的让他变成奴隶，变成囚犯。因此我们怎么能安慰人？约瑟自己都不知道他会碰到这么惨的事情，约瑟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梦的实现会经过这么惨的事。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这个上帝的话试验我们，折磨我们，但是也锻炼我们，锻炼成功。神不是赐我们平安吗？我们没有平安。神不是赐我们喜乐吗？我们没有喜乐。神不是说他对人，他对人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公平的报应，他对他的儿女一定会有公义的报应。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就持守我们的善良，我们持守要让上帝的话安慰你。安慰不了，要知道上帝的话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一定要能安慰你。求主帮助。其实安慰、责备、鼓励这种心中的事情，我们人真是都做不到的，只能暂时煽动一下人心，暂时刺激一下人心，长期的真需要圣灵，需要主的爱的帮助。我不知道圣经里最有名的失败的安慰者是不是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受的痛苦我不必讲了，在约伯记二章十一节讲到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着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这三个是好朋友，从他们中间的对答来可以知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他们三个朋友不是不用心，也不是不知道困难，他们看到他的痛苦三日三夜都不说话。后来约伯跟他们的讨论，他们安慰的话变成吵架了，吵架吵出来就是一本约伯记了。在约伯记21章34节，约伯说，你们的话里面都是错的，怎么安慰我呢？怎么能安慰我？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要能安慰人，第一个要是都是主的话，要用主的话来安慰。我们得相信主的话，我们得让主的话光照责备我们，安慰鼓励我们。我们得让圣灵来工作，圣灵不工作，主的话对我们是只有字句。如果有人说光有灵没有话就是混乱，其实不可能光有灵没有话的，如果有圣灵就一定要有神的话。那所以我的讲到的结论很简单，我们要能安慰人，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神的话如何的创造、管理、拯救、审判一切， 是多么的伟大，又多么的亲切。不是迷信圣经，我们是专心的信靠上帝，但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不从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责备呢？好，诗篇119篇52节，耶和华，我们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主的话，主的律法，让我们得安慰。我们刚才所听的弥赛亚的一开始的咏叹调，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40章第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个韩德尔写弥赛亚好像是26天写成的，真是大天才啊。但是不是这26天写成的音乐很好而已，他的谱曲的这个词能够选到这么好这么妙的经文呢，也是很了不起。我这世界上的有名的合唱团都唱过弥赛亚，可是我们也听了很多，可是多半就是听那个音乐，那个词其实是配得非常的好，非常值得去想啊。要安慰我的百姓，这个如果照圣经上来看的看，也可以这样翻，这个你们要安慰，好像是神吩咐他的仆人要安慰神的百姓，但是照原文来看，也完全可以是神直接在安慰他的百姓。你们要安慰安慰的我的百姓，用台语啊，好像可以翻得很好，就是安啦我的百姓，是上帝直接在安慰他，上帝直接在对这百姓，就是耶路撒冷，这百姓就是教会，这你征战，你艰难，你被处罚，你的罪孽被对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耶和华已经加倍处罚你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不会加倍处罚的，神的处罚都是非常公平的。至于神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罪孽已经赦免了，因为加倍受到处罚了，我们也要弄清楚啊，处罚就是没有赦免，赦免就是没有处罚，这两个不会在一起的。我不处罚你就是赦免你，我赦免你就是不处罚你，怎么会又处罚了又赦免了呢？这我们不能不想到耶稣，没有别的答案了，就是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处罚，好像我们自己受到处罚一样，可是因为耶稣的处罚，我们又不必受处罚，所以我们得赦免了。所以基督徒的救恩实在是非常宝贵，我们可以说公平的，上帝公平的，没有徇私的，没有废掉律法的，处罚了我们，在基督里处罚了我们。我们的上帝又非常的慈爱，也是很公义的，赦免了我们。他的赦免没有废掉他的处罚，他的处罚没有废掉赦免，但在基督里面，我们真是又是没有得到处罚，又得到处罚，使我们很公平，也很喜乐的得到上帝的一切给我们的赐福。如果我们多明白这个信息，安慰百姓，安慰我的百姓，如果我们多明白这个信息，我们生活中的力量会更丰富，我们会更对上帝有更丰富的信靠。以赛亚书51章12节，唯有我是安慰你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我们单单的把一切的敬畏，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喜爱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就不会惧怕别的别的东西了。这两个是必须一起有的，就是我们怕神，我们也爱神，我们亲近神，我们也保持距离，就这两个是一直都必须有的。我们怕神不是因为我们是奴仆，我们不是奴仆，我们是儿女，儿女哪有怕父母的。我们怕神是因为他的伟大叫我们震撼，他的圣洁叫我们觉得污秽，他的智慧叫我们觉得自己愚拙，他那么大使我觉得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渺小。这一点我想现在大家对神很迟钝的人都应该更敏感一点，就是当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在睡梦中蒙上帝给他启示，对他说安慰鼓励的话，圣经上说雅各醒来说好可怕。他那时候对神并不太认识，但他有一点认识已经是很对了，神竟然在这里啊，这鸟不生蛋的地方耶和华也在啊，神无所不在啊，神大而可畏。就是今天我们对神的恭敬，对他圣洁伟大的地方好像认识还不太够，所以我们不敬畏他。如果有这种敬畏，有这种惧怕，这是智慧的开头。你我可以说你对上帝有敬畏，不可能太笨的，你对上帝轻慢，不可能太聪明的。所以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们知道很多无神论很聪明很能干，但是他是愚昧的，我们比不上他的聪明，但是他在认识神这一点是愚昧，是自大的，是狂妄的。我们必须知道神多么伟大，而怕他，而敬畏他。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是多么的可爱可亲，而跟他亲近。我们是他的妻子，跟他是亲近的，是喜欢他的啊，这个我们都缺少啊。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我们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们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恩典应该就是耶和华的喜年，耶和华的喜年就是安息年，安息中的安息，就是让我们债务啊一切东西彻底撤销，让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重担，让我们过一个清省平顺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恩年，这个日子也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对不敬畏他的人，这是报仇的日子；对敬畏他的人，这是恩惠的年日。对这些悲哀的人，我们也可以讲的完整一点啊。从旧约和新约，这些悲哀的人都是神被管教的儿女，或者被神管教的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做错，实在错得太厉害了，太多了，太觉得无药可救了，被神管教、鞭打。甚至耶路撒冷被拆毁，百姓流离失所啊！在这种时候，神要我们得到安慰，神要每个世代的人，每个世代他的儿女都因为那个世代和他自己的罪恶悲哀，但是也要在那里面发出无比的赞叹和感谢。因为圣经上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改邪归正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就显出那样无比的爱，所以我们很喜乐。圣经里不太多把神形容成女性，多半都是形容成男性，父亲啊，丈夫啊，但是有不多的地方不但形容是女性，而且是一个母亲。以赛亚书66章11节，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他指着上帝， 你们指着神的子女子民，神的怀，神的胸怀肚腹，你记得吗？是拉撒路躺卧的地方。在安慰的怀中，讲的更简单，就是安慰的胸脯或者安慰的乳房，让人吃得饱，安慰的地方。你看到小孩子在妈妈的怀中吃奶就知道安全、饱足、喜乐啊，这我们也求主帮助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权柄和经历。但是如果我们缺少这种信心的时候，就再一次不肯受安慰了。耶利米书31:15，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第一个，你不要把拉结想成是这个是创世纪里面的拉结。这个拉结就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妈妈妇女。那么拉玛呢，是巴比伦战俘所经过的地方，就是这些妈妈在哭他们的儿女，他的儿女，以色列的妈妈在哭，她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儿女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都不在了。对，耶利米预言会有这种嚎啕痛哭，以色列的男丁都被掳走了，都不在了。马太福音把这个用在耶稣的时候西律撒因的事情啊，就是不肯受安慰。你没有办法受安慰，如果你的儿女被掳走了，但是你在任何情形下，包括你的儿女被掳走，你都可以受安慰，如果你信靠的是上帝。这节经文是可以说是那个地方的婴孩在那，母亲在那里哭，但是因为这个哭代表了耶稣的降生，所有的人都可以擦干眼泪了，被擦干眼泪了，因为他生是为我们而死，他的死使我们得自由和释放。因此，如果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就不要让任何事情、任何人物成为我们的偶像。雅各的12儿子里面，最起码10个都不好，这不能成为他把约瑟当作一个不能离开的人，这是一个罪恶，就是偶像化。约瑟是我不可以离开的，各位，只有神是你不可以离开的。约瑟是我不可以没有的，各位，只有神是你不可以没有的。不管是多么好的人，你把他当作神，那神一定要把他拿走，对你对他都好。当他们父子能够分开了，约瑟能够在艰难中磨练出一个高贵的个性和成就，那么雅各可以终于在这么多的痛苦之中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不要拿任何东西取代上帝，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当有东西取代上帝的时候，这个东西的失去就让我们不能受安慰了。很多东西啊，合理、合法、合情、合爱、合恩，上帝都乐意给我们的，家庭啊、儿女啊、夫妻啊、社会制度啊、习惯啊、旅游啊、读书啊、听音乐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不要让这些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让任何东西成为没有我会死啊，可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你会死的，只有上帝不可以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雅各的痛苦， 我们同情他，但是我们会说神要他学习，约瑟不是他的神。约瑟可能也是一样，有爸爸的宠爱是很好的，但是爸爸的宠爱不能等于一切，甚至爸爸的宠爱怎么有祸患。认识上帝拿走我们的一切都对我们有益，加给我们的一切都对我们有益，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至宝。那么在以西结书第五章十三节，我要这样成就在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嗯，这句话很恐怖哦，我向他们发的怒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耶和华击打他的百姓，击打够了，他就得安慰了。这有点恐怖啊，好像就是这个爸爸把儿女打一顿，打得愤怒止息了，就觉得好，打得好。这好像很残酷，更残酷的是耶和华向他们发的愤怒不会止息的，直到他向他们发的震怒在耶稣身上发完了，这样他得安慰了。就是再一次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惩罚这一类的句子，你要看到是倾倒在耶稣身上，一切的问题就变成美好的答案了。发着愤怒止息的只有耶稣，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才能得平安得医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在盼望，都在等候，我们都在盼望等候一个真正的安慰者，真正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知道神公平而且永恒的这样对待我们。所以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说，有一个人叫西面，很敬虔很公义，他盼望的是什么？盼望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能够来到。安慰是很好的事啊，享福也是很好的事。我们也被提醒了，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亚伯拉罕对财主说，儿啊，这我没有去统计一下圣经里有多少个儿啊，亚伯拉罕对财主说，儿啊，我想到的是浪子的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就这都很亲切的，都是很慈悲的，所以说讲的话其实都是正确的话，而不是刺耳的话。你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受痛苦，千万不要有个观念，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享福的话将来就要受痛苦了，在这个世界上受痛苦将来就要享福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住在美国将来就住地狱了，现在住在最坏的地方将来就住天堂了，绝没有这个观念。这里讲的其实讲的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享福的时候没有纪念我们的主，就不，你不必抵挡上帝多严重，你就忘记他那就够严重了，你忘记他的慈悲怜悯了。儿女不必多么不孝，忘记父母就不对了。拉撒路也不是受苦得到任何的赏赐，只是事实上我们在路加福音丝毫找不到拉撒路为什么得以享受的原因。圣经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点，你被拣选得以成为上帝儿女没有什么原因的，就是上帝的爱临到你，他就拣选了你，你没有任何的好处。财主是享福的时候不记得上帝，拉撒路是没有行过任何的善，神就没有行过任何记载的善，神拣选他就蒙恩典了。所以让我们不管在受苦享福当中，就纪念上帝吧，就敬畏上帝吧，就被上帝安慰吧，被上帝安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是一个很好的
一段提醒。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节，神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哎呀，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安慰不成是因为安慰者有错，约伯的三个朋友；安慰不成是因为被安慰者有错，雅各。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好的安慰者，就是圣灵保惠师，带着上帝的话，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带着上帝的话，带着神的能力，我们就能给这个世界安慰。因为我们有信息，上帝的话就是耶稣，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有这个信息，我们有这个灵，这个灵真理的灵，不是讲错话，不是讲假话来安慰人，是讲真理来安慰人，讲真理来责备人，讲真理让人看到我们的错误，自己的错误，讲真理让我们得到平安。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的同时，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将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有神的话的时候，愿意信靠他的时候，就有平安。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平安不能被夺去的，这个平安也不是世人所能给的。那么感谢主，我们有了，我们继续的传扬，我们继续的传讲，我们继续的经历到圣灵有很大的能力。那个能力最重要的不是在外在的能力，就是神迹奇事、方言等等，就是看得见那些事，这是大家很喜欢追求的，我也不反对，因为圣经这样讲，这是最大的，这是外在的。但最大的而且每个基督徒都有是内在的，圣灵内在的工作。内在的工作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多么的好，那就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以后的话，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我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在引导我们？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字翻成心是不对的，就是应该照原文翻成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叫我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在被掳被囚的地方，在监狱里、在为奴之家，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让我们得安慰、得鼓励、得力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让你的教会能够传扬福音，让你的儿女能够聆听福音，让我们知道福音不只是给那不信的人听的。主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过去相信，现在相信，将来还是相信。我们过去被拯救，现在被拯救，将来还要被拯救。我们过去得胜，现在得胜，将来还要得胜，都在主里面。主，我们求主帮助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一切，并不是我们天天在看圣经什么事都不做，而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的话、神的灵都鼓励我们，都在我们心中成为主、成为引导者、成为安慰者。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赐我们外在也有平安，但是如果你的旨意真是让我们外在经历苦难，让我们内心中有一种坚强无比、没有人能夺去，魔鬼撒旦那个大红龙、那个大巨兽都不能夺去，那个暴乱暴动都不能夺去，那个邪恶罪恶都不能夺去的，从主而来的那个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交还给各位。
谢谢康牧师呀，把这个圣经从创世纪讲到新约，所有的安慰都